昨天我们谈到主的仆人就是被创造是极其尊贵的，蒙拯救也是极其尊贵的。我们既然是贵重的器皿，就应该有贵重的用途，为人用，为自己用，为世界用。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大方，但是要为上帝所用，我们就会非常的斤斤计较。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刚刚奉献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辈，我们都叫他妈妈，什么妈妈，在台湾习惯这样称呼。然后他就说，哎呀，孝济啊，你要奉献传道了，实在太好了，你做了一个最宝贵的选择，我们都为你非常的高兴，感谢主，你要侍奉主。哎，我很谢谢他给我鼓励。过了一年，他的儿子从大学也毕业了，毕业了以后他也非常热心，他也要奉献传道。这个妈妈就着急了，他说，你怎么要奉献传道呢？我早就跟你安排好了要到美国去留学，钱也预备好了，你那么聪明，读书读得那么好，你要奉献传道太可惜了。哎，他说我这个教会的这个辅导带领我啊，要我们侍奉主，所以我就很受感动，我就决定侍奉啊。结果这个妈妈就去找那个辅导，就骂那个辅导，她说，你这个辅导怎么辅导，越辅越倒啊。我这个儿子这么聪明，要去美国读书，他怎么因为你辅导他就要奉献传道？哎呀，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心里头很难过。我不敢说一年前他称赞我奉献传道是假的，我不敢说，应该是真的。但是我肯定说，他不要他的儿子传道，那一定是真的，那一定是真的。好像说，人要奉献给主来为主用，不一定是传道。你代职侍奉，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情。我要是在我的专业上来发展的话，我用多的时间，我可以有多的成就，拿来奉献给主，做在教会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带领弟兄姐妹的工作，属灵的追求，这些都太可惜了，太浪费了。假如你认识主，是天地的主，是永恒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会知道侍奉他不是一个损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刚刚这位弟兄的见证，就是让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到这儿的每一位都是有心侍奉主的。求主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聚集，彼此的勉励，在神的面前追求领受，使得我们献给主为他所用的心是更加的坚强。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上帝为什么要用人呢？做，也就是做传福音的工作嘛，做造就的工作嘛，属灵的圣工嘛，上帝自个儿做不是比我们做更好？为什么要用我们呢？传福音，上帝，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做见证的时候都说，最后是上帝的灵亲自感动了我。既然亲自感动我，那就早就感动就好了，还得透过那么多复杂的过程，还有好多的人要花力气，那这个上帝何必找那么多麻烦呢？自个儿亲自做工不是很好吗？假如有一天上帝差遣天使到我们的那个小城，哇，就在那儿飞扬，然后就在那儿唱歌，然后就做见证，哇，大家看天使都出来都信了，比我们唱的还漂亮还好听啊，那这样不是更容易吗？但是上帝很奇怪的，他就是要用我们跟他同工，不是上帝没办法了非找我们，而是上帝原来有很多其他的办法，他不用，他就是要用我们来参与在这个工作里面，不是为他，而是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经验，就是在侍奉中就慢慢的长进，就是在侍奉中我们操练，我们学习，以后我们就成熟，属灵生命的成熟。我的孩子都大了，他们小时候，我记得这个我这个女儿啊，刚刚会走路，才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回到家以后都脱鞋啊，回到家里面都穿拖鞋，这个皮鞋就脱了，穿拖鞋。那我晚上有的时候很晚回到家，我这个女儿还没睡啊，我就说，爸爸回来了，帮我拿拖鞋。她说好，一拐一扭的就拿来了，一只大的，一只小的，一只红的，一只绿的，然后两只都是左脚。那我不会说都拿错了，我说好，好乖，拿得很好。哎，他就让他慢慢拿嘛，然后呢，他就大小他会分了，然后颜色他会分了，最后左右他也会分了，他慢慢长进呢、啊、他 他就是在学习中长进呢、啊。各位，我今天当然到处很多的讲道，我也不是生来就会讲道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很怕陌生人的，我一家里有客人，我就跑到里头去。那个不熟的人，我很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现在我天天都要遇到不认识的人，我到处遇到的都是第一次见面的。特别做中国学者的工作，到处遇见的都是第一次见面的。我记得我到成功大学去的时候，上这个到成功大学以后，我就参加那团契。我们那个团契呢，每一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就到一个军眷的眷村去做这个野外步道、儿童步道。那我们就带着手风琴，就拉手风琴，那小孩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在一棵树下，就跟他们讲圣经故事，带他们唱歌。那么我就去参与了啊，我就已经信了主，就还不到一年啊，信主还不到一年，但是我就已经参与侍奉了。侍奉了几个礼拜之后哈、啊，去参加了几个礼拜之后，那个负责的弟兄说：“哎，孝吉，下个礼拜你讲。”讲圣经故事，哎呀，我说我怎么能讲呢？他说你大家轮流该你讲。他说我说我从来没讲过。他说我们也从来都没讲过，没有人从来讲过，总有第一次嘛。我说那我不会。他说我这儿有教材，你按着教材讲。啊，我就说啊要讲什么？我说好，那我试试看。我就那个礼拜很紧张啊，我告诉你，就每天都看呐、啊、看呐、啊、看呐、啊、看圣经，看的故事要背得滚瓜烂熟的。然后礼拜天早上我还对着镜子讲了一遍啊，把它讲了一遍。好，下午就去了，然后就在这儿唱歌，唱了以后，他们说我们把时间交给饶大哥，请他来给我们讲圣经故事。我就上去了，我上去一讲啊，讲五分钟就讲完了。他说讲十五分钟，五分钟我就讲完，讲完我就下来。他说哎你怎么下来了？我说我讲完了。他说才五分钟你就讲完了？我说我没得讲了。结果他上去补了十分钟。我第一次讲到的经验就是，人家给我十五分钟，五分钟就讲完了。你说再讲我没得讲了，我不会讲了。就是这样慢慢操练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第一次讲到会比我这个精彩的多，比我第一次讲到要讲得好得多，所以你可以预计你未来是大有成就，可以为主大大的做工的。是慢慢来嘛，你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你发个单张手都会发抖啊！你跟人家谈一个，那人家几句话就驳倒了，就说不出来了，没关系啊，慢慢来啊，从很小的事情来学习啊，从很小的事情来操练，我们就是在操练中就慢慢的长进。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让我们在很多机会中间来学习来体验。有一回耶稣不是在野外讲道吗？圣经上说有男丁有五千呢、啊、就是说女人和孩子他没有算在里头，假如算在里头可能上万人呢、啊、几千人呢、啊。耶稣在那儿讲道，讲得太久了，讲到太阳下山了，不像我们这儿都还有 program 上面7:45到8:45，你到时候不下台不行，要拉你下来，你再不下来，一个开关咚就掉下去了，哎，你就不要再说了。但耶稣那时候没有，那门徒很着急，一看表说已经6点，不，他那时候没表，一看太阳快下山了，所以就往讲台上递纸条了，说哎。不行啊，我们这布道会还有3天呢，耶稣你忙什么呢？你明天再讲，今天已经太晚了，赶快让大家散会回家吃饭。那耶稣就跟那个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啊。那门徒说，太阳太大了，耶稣讲道太累了，头昏了，我们给这5000人上万人吃，我们这小布道团穷得不得了，我们自个儿都吃不饱，还得掐麦穗吃呢，那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吃啊？这太不可能了。哎，没想到那个时候安德烈就带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有5个饼2条鱼，他饿了他不吃，他想耶稣大概更饿，在站着讲道，所以就拿给耶稣吃，耶稣也没有说哦谢谢就吃了，我讲员有优先权呢、啊、我们在这讲员有优先权呢、啊、耶稣讲道没有优先权啊，他也没吃，他拿起来怎么样就注谢了，然后呢就掰开交给谁啊？圣经上说就递给门徒，门徒说你不吃就轮到我了吧，他就吃，门徒也没吃。然后圣经上记得很清楚，耶稣祝福了就掰开，然后就递给门徒，门徒也不吃，就递给众人，众人就都吃饱了。哎，各位，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啊，最后还剩下12篮。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不是说耶稣就把那个饼一下子就变成一大堆，然后呢大家来分，不是的，是 掰开就递给门徒，门徒再递给众人。所以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是透过门徒的同工一块来做。你说非透过门徒耶稣才能够变吗？我完全不需要，但是就是让门徒有参与。假如我是彼得，圣经上没记载，假如我是彼得，我那天一定会问问题的。当耶稣一掰开五个饼，掰开假如只掰一次只变成十块，十二个门徒一个人还拿不到半块饼，假如我是彼得，耶稣给了我以后我就会问问题的。我说耶稣这干嘛？耶稣说分给那1000多人吃啊。假如这十块饼要分给那啊，耶稣我一餐吃3个大饼，你这才半块饼，我都不吃不饱，你要我分给那么多人。假如那天我问问题，那耶稣一定说你去。假如我是彼得，我大概没那么大信心，我一个人分一小片儿，就好像掰饼聚会似的，大家尝一口就算了啊。那天不是，哎，你假如去想那一天的情况，当主耶稣祝福了那个小孩，奉献了，主耶稣祝福了，他就掰开递给门徒，小孩子不享受，耶稣不享受，门徒也不享受，都为别人着想。而且这一个神迹是在耶稣交给门徒，门徒交给众人的过程中就看见神迹的彰显。也就是说耶稣让门徒参与在那个神迹之中。所以假如我是彼得，我那一天一定有很奇妙的感受，很深刻的经验，我一定会晚上做梦都会笑，真奇怪，这个饼分不完的，一边掰一边有，一边分一边有，哎呀，这个太奇妙了。请问耶稣可以让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10000人吃饱，耶稣要行神迹可不可以行得简单一点？要让那么多人吃饱要好麻烦，你看我们今天才100多人呢，我们要排长龙吃饭呢就要花多少时间呢，还得人家都先把我们摆好了，我们一坐就坐下，10000人上万人呢，就12个门徒在那儿分呢。你去看有的地方圣经说门徒要很，他们很有管理的恩赐哦，50个人一排的，100个人一排的，排排坐坐好，然后他们好好的分，这也要分很长时间呢，分到最后已经饿得不得了了，都来不及了哈。可是假如我是耶稣，我会行比较快速一点的神迹。天父啊，他们都饿了，让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块饼吧，咔嚓一下就有一块饼，一秒钟就分好了。哎，我请问耶稣这样做做得到做不到？当然做得到嘛，风浪都可以止息，瘸子可以行走，瞎子可以看见，大麻风可以洁净，死人可以复活，每个人手上有块饼有什么了不起的，水都变成酒了，对不对？都有过了。哎，假如我是耶稣，我会行更简单的神迹。天父，他们都饿了，让每个人都饱了吧，肚子一胀都饱，连饼也不必分，连吃都不必吃。我请问耶稣做得到做不到？那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要找麻烦？假如那样做了，门徒会觉得稀奇，当然稀奇，稀奇的太多了，太多的神迹了，但是让门徒有参与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参与在主的圣工中，经验他的大能，经验他的作为？我们刚刚听的见证就是他在侍奉中经验了上帝的作为，那个作为奇妙到实在让我们是没有办法想，很多的奇妙的神迹。我有一次93年还是90几年跟我太太一起到中国去，我们也要去访问一些家庭的教会，我知道他们里面非常缺乏，所以我们就带了好多的圣经，带了好多的罗马书的这个注释书等等，带了一大箱。他们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呢？我说不管，没收就算了啊，没收就算了，我想人不会怎么样，反正他入海关没收我就不要了，假如我能通过我就带进去分了。所以我们就进了海关，进了海关呢就2个箱子，一个箱子先进，这个箱子第二个进。那么通关的时候他们用那个 X-ray 检查，进关还要检查，以前我们就是只有这个 check in 的时候检查，哪里有 check out 的时候还要经过 X-ray， 那天要经过 X-ray。 然后第一个箱子过了以后，几个人很紧张说 你这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你给我打开来啊。我知道那个书放在第二箱，我就打开，这没有什么东西啊。打开了以后有一包东西，为什么呢？是一包的这个很大的柠檬啊，很漂亮的柠檬。因为我太太就在我们出发的那天早上5点钟大咳血，咳血的非常厉害。其实他已经连续咳血，那天早上咳了很多的血。然后他说：“我们还要去吗？”我说：“已经都跟那里的弟兄姐妹联络好了，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所以我们就祷告，就凭着信心去。到了香港，他的血就止住了。我们就在香港买了大的柠檬，因为医生说他咳血需要用热柠檬，那我们就带了。那个海关一过的时候，他看到一堆圆圆的奇怪的东西，他就说什么东西打开来。我说是柠檬，我太太咳血，那医生说需要这个柠檬，喝柠檬热柠檬水。他说我们中国也有柠檬，不可以带水果入关。我说好，那没关系，那我就你没收了。我说你那么紧张干什么？他说我其实以为是手榴弹。他说那么多一个圆圆的，他说我这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我以为是手榴弹。我说那你太紧张了。结果第二箱他就忘记看了，就带进去了。第二箱就是他要扣留的那么多的圣经和书。那是91年，我记得91年的时候还很紧张，不像后来有一段时间开放。我们在侍奉，你要侍奉主的时候，你会惊艳到很多上帝奇妙的作为啊。我有一次这个王牧师安排我到哈巴市去，哎呀，我要说那个见证啊，是在我不知道这个大使命还有没有，我以前写过那个见证。我到了那个哈巴市，经过很多很奇妙的见证。那就是你侍奉，你不侍奉你就经验不到，你侍奉你就经验到。当你经验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每一个侍奉就使你往上增长，每一次的侍奉就让你往上增长。所以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好好的侍奉以后就不愿意侍奉，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好侍奉之后就乐意的侍奉，甘心乐意的侍奉，充满了喜乐的侍奉。当然我也承认侍奉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会遇到的问题，比方说同工之间的问题，他们刚刚说有美国的、台湾的、大陆的，摩擦很少，这个很难得，有的时候摩擦非常的多的。有时候同工和同工的关系啊，同工工打的工啊，在一起哎，开同工会就吵架了，哦，吵得特别厉害。不开会还不吵架，大家都好好的，一侍奉一开会就吵架了，因为个人看法、背景、观念、做法、策略都不同，所以在侍奉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有的时候这一些侍奉我们遭遇到的困难、挫折、打击，我们自己的软弱、环境的困难、同工之间的这种难处，使得我们那个侍奉的心很受打击，甚至连侍奉的那个动力都没有了。侍奉是需要动力的。一方面我们在侍奉中上帝给我们机会经验他的作为，使我们能够成长，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侍奉的动力。那么还有一个原则，我想也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耶稣有一次不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吗？那一天到了坟墓的门口，那个马大说不行了，我的这个弟弟已经死了4天都臭了。耶稣叫犹太人把那个坟墓的门滚开，因为他们的坟墓是山洞嘛，一个大石头堵着，他说把那个石头滚开，然后那些人就把他推开了。然后耶稣怎么让拉撒路复活的？他就呼叫说拉撒路怎么样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请问他是怎么出来的？他跳出来蹦出来的。因为后面耶稣说把他身上的布解开叫他走，可见的原来没走啊。因为中东都是用那个细麻布啊，绕起来的。我去看过那个博物馆里头的那个木乃伊啊，用那个细麻布缠起来的，所以是跳出来的。假如你那天在场，恐怕会吓得逃跑，一个人裹着白布就跳出来了，解开叫他走。耶稣有那么大的能力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难道耶稣没有能力吩咐那个坟墓的那块大石头说芝麻开门，像阿里巴巴40大盗一样的？哎，我请问耶稣说那个坟墓的门滚开，那个石头听不听话？当然听话，风浪都可以止住，那个石头算什么呢？那拉撒路出来以后，耶稣有没有能力说身上的细麻布自动的滚开，自动的卷开，唰，一秒钟就卷开了，而让那个人在那绕多久啊？ 那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能做的不做还要麻烦人呢？人能做的耶稣不抢，人不能做的耶稣做。人可以把那个石头门滚开，人可以把那个布解开，人来做。人没有办法让拉撒路复活，耶稣来做。所以在耶稣的工作中总是让人参与，他的最高原则就是人不能做的他做，人能做的他不抢，让人做。然后呢，我们就跟他同工，我们所做的简直是微不足道。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里面，人把石头滚开，人把布解开，这算什么呢？但是我们居然，我们说，哎呀，我跟神同工，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根本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就把一点点我们能做的让给我们，而我们就说我们参与了圣工。你想一个人能够觉知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吗？弟兄姐妹，其实不是的。啊，你说啊，当然我爱他，爱会感动。我的爱从哪里来的？是我本来的爱，还是基督的爱？是因为神的爱。但是我们参与，我们这个参与就让我们受到很好的训练，就得到很大的力量，让我们使得我们的灵命就成长。弟兄姐妹，我们从中国来的朋友，你觉知了，信主，你要学习参与侍奉。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侍奉。今天在北美华人的教会，很多是不够合乎神的心意的，因为没有每一个弟兄姐妹侍奉。今天在台湾的教会也是一样，不够合乎神的心意的，应该是每一个人侍奉，但是常常就是少数的人侍奉，很累很辛苦，大部分的人只是做礼拜，礼拜天到礼拜堂来做一做的那种做礼拜的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是只是做礼拜，我们是应该侍奉的，我们应该参与侍奉。你越侍奉就越喜乐，越侍奉就越长进。我们需要有侍奉的动力，这个是侍奉很重要的根源。假如动力缺乏，那我们就做一做就累了，就辛苦了。就好像汽车要开动要有汽油。好多年前，李秀全牧师他离开台湾的校园团契，神带领他到北美的Boston 的教会来牧会。那么他有一辆很小的车子，是他爸爸送给他的一辆旧车。那个时候校园团契我们在台湾没有一辆车，只有他那一辆车。那么600cc 的 Honda 只有两个门，好小啊，你坐上去的时候屁股差不多都快到地了，好小的一个车子。那么他走了以后，他说，那这辆车子就送给你，那我本来骑摩托车，那以后我就开始开那个汽车。那一辆车子呢已经十几年了，又是非常小的，非常旧的，而且已经不再生产零件了，也那个车子当然不生产，连零件都没有了，所以很多零件坏了就没得换，你就只好凑合着用。那辆车子的状况呢，大概可以说除了喇叭不响其他都响。其实开那辆车也不需要喇叭，远远就听得到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就来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喇叭的啊，它一直随时都按喇叭的。最严重的就是他的那条油表的线坏掉了，而且没有找不到代替品。所以那个老板，那个修车厂老板说，哎，他说你每一次加油之后要注意啊，你不知道油用完了有，你自己要小心，到时候用完了你就麻烦。那我就是常常很忙，就开，哎呀，又熄火了，糟糕，又坏了，推到他那儿去。他说没坏，你就是没油了，油都用光了，你那个表不走嘛，所以你要记得一定要加油。有一回下着大雨在快车道上，油又没有了，哎呦，我说糟糕，我就下来推车，我太太给我打伞，我说开车还不如不开车啊，真是太辛苦了。假如你开一辆没有油的车，那不是太辛苦了吗？你推车，我觉得发现今天很多人的侍奉好像开一辆没有油的汽车，一天到晚推车，所以苦得不得了。求主给我们的这个车是充满了汽油的，我们一发动要走，要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所以那一个侍奉的动力就好像汽车的汽油。求主把这个动力赐给我们，不是责任感而已，我们应该有责任感，不是感情的冲动，甚至不是环境的需要来催逼我们，是一种对生命不能止息的负担， 是一个上帝对人的那个热爱，是火一样的在我们的心中燃烧，才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走下去。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他说，我若说我不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我就觉得有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没办法，我非说不可，我非传不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是初期教会那些无知的小民，那些彼得约翰，那些渔夫，他们在强大的政治的这个宗教的黑暗的势力的压迫之下，他们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是里头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召。弟兄姐妹，假如你没有呼召，你很难侍奉；你没有呼召，你很难长期的侍奉；你没有呼召，你没有办法坚持你的侍奉。在苦难中，在很多的危险中，在很多的压力中，在很多的讥笑，在摩擦中，你还要往前走，你需要从上帝那里来很强烈的呼召。上帝要把一个天国的意象摆在你的里面。假如你从主得到了这个呼召，我告诉你，有各样的拦阻也没有办法拦阻你往前走。这个意象，这个呼召，这个负担，是我们对上帝和他国度永恒的计划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所以你蒙了这个恩召，你就会把你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他。你蒙了这个呼召，你就好像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要往前走。保罗的侍奉就是一个充满了意象、充满了呼召、充满了这个负担的一个侍奉。所以到他侍奉的晚期，被押解到罗马要上告于该撒，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在使徒行传26章的里面，他做见证，他怎么遇见了主，以后主怎么样给他一个呼召，让他往远远的往外邦人中间去宣扬福音。已经走过了差不多30年的岁月，假如你去看哥林多后书第11章，那里面讲到保罗所受的苦。保罗被棍打，被石头打，被丢在海里，被下在监牢里，曾经是这个半死不活，几乎要丧命。他说除了这些外面的犹太人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以外，他说还有在内心里面有众教会的责任压在他的身上。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因为有个意象，有一个呼召，所以他说，故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到底，一直的往前走，一切的苦难、反对、逼迫都不能够把他打倒。主耶稣也是一样，他知道父神差派他来，让他在地上要成为全人类的救赎，所以他知道耶路撒冷有苦难，他还是面向耶路撒冷而行。有一次，有一些美国的一些差会，美国的一些宣教的团体的同工到台湾去访问，那么就有一位弟兄带着这几个美国的差会的这些同工到校园团去来访问。那么访问的时候呢，就来跟我谈一谈。那么他们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以后这个他就问到校园团契同工的薪水问题。那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都很避讳去谈这些问题，可是他们这些美国的弟兄，他们很不避讳这些，很直截了当的说，我想了解你们校园团契的薪水制度。那当然我就跟他说了，我们的薪水制度是 follow 这个 OMF 的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内地会的，是一个凭信心的团体，所以我们所有的同工没有固定的薪水，是凭信心的。我们受到的奉献多，我们的同工的这个生活费就高；我们受到的奉献少，我们同工的生活费就降低。当我们不但是没有这个固定的，而且我们也不分年资的。我今年在校园团契已经有34年，我跟第一年的同工是完全一样的生活费，没有年资的。 那么而且不但没有年资，也没有这个职位的分别。那个时候我担任总干事，总干事跟一个年轻的同工是完全一样的，不但没有这个按照这个也不按照学历，有的人是大学毕业，有的人是研究所毕业，也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呢，不按照恩赐，有的人有恩赐讲道，到处讲道，所有收到的讲道费通通归回到这个总账里面，大家一起 share。 也就是说，资深的有恩赐的常常讲道的，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多就分享给那些年轻的幼小的。我们是在一个基督的爱里面来实行这个彼此相爱，来一同为主征战，不分年长的年幼的，一起来，好像一个属灵的家庭一样啊。那个美国的弟兄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种制度。其实这个制度不是校园团契发明的，是西方的宣教团体 OMF 这个内地会，他们就从这个100多年前，他们就实行这一种的彼此相爱的、凭信心仰望主的这种制度。那听完了以后，他说：“那么这样，你们同工做工的 motivation 从哪里来？你怎么会有做工的意愿嘛？你做也是这么多，不做也是这么多，这好像共产主义似的。共产主义是人为的制度，人想要学圣经里面的原则，那没办法。”我们呢是生命里面的一种经验，生命里面的一种分享，一种爱，那个就不一样。所以那个带他来的同工说啊，他们校园团契的同工不是为钱侍奉，他们看见侍奉的功效，看待很多的青年悔改归主，他们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 motivation。 我说你的回答只对了一半，我们当然不是为钱侍奉，很多人也都不是为钱侍奉，但是各位，我们也不是为着有侍奉的果效才侍奉。假如有侍奉的果效才侍奉，我们今天中国没有教会了。早期的宣教士哪里有果效呢？你们知道他们到边疆去传福音的，有，你假如去看那个寻那本书，大概早就绝版了。有人内地会的宣教士派到边疆，西南边疆去传福音，20年没有一个人归主，他还在那儿传。假如你做20年，你不要说做20年，做了2年，不要说2年，2个月都没有果效，你大概就亏得说这还能做得下去啊？做了半天没回应啊，这个都而且都是反效果的，那你怎么做下去？但是假如有呼召，上帝就是差派了一些宣教士，他们不管果效如何，当然我们今天要检讨，假如没果效，是不是我的错误？我传的是不是不好？我传的方法是不是不对？假如我们都没有错误，态度都对，假如没有果效，是上帝的呼召，我们没有回应，还是要做，一直做到上帝交托我们的责任完了，我们才结束。所以像那个宣教士20年之后，然后我们就看见一个一个的悔改以后，有好多这些苗族的、黎族的，他们一个村一个村的悔改归主。在台湾的早期的宣教，这个长老会的从苏格兰、从加拿大到台湾去的宣教士也是一样的。他们去的时候，没有人像这个马杰博士啊，从加拿大去的，他到了台湾行医传道，结果被泼大粪了，你知道吗？100多年前，他们那个时候台湾的那个就是挑粪，就把整桶的粪泼到他的身上去。他在那里为台湾的那些传福音，而且爱他们，向他们行医，可是回应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够继续做？假如没有呼召，我们不可能做；假如没有天上来的意象，没有上帝的呼召，从天上来的负担，我们早就放弃这样的侍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在北美，算是可能工作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在全世界来比，北美是一个最优厚的环境了，最好的环境了。我们再多的苦难也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家庭教会来比，我们再多的苦难也没有办法跟东欧早期很多很多在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在中东，你知道在黎巴嫩一天到晚有战火，他们还是有英国差派到黎巴嫩的宣教士在那里做学生福音工作，学生的福音工作在黎巴嫩没有停止，这么多年的战火，还是有人从英国跑到黎巴嫩去向那里的学生传福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有呼召，他们不是傻，不是糊涂，他们有呼召，有意向。 所以求主，我们在这里有聚集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应该祷告，主啊，你在我的一生中有什么计划？有哪一些事情是你要托付给我的？也许是全职的，也许是代职的，也许是在北美的，也许要到别的国家的，也许要回中国的。特别我想回中国，应该是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在神面前一个最强的呼召，最迫切的负担，比别的人回到中国去更容易做。我们是从那儿生长的，我们了解他的文化背景，我们知道他整个的意识形态，我们自己怎么样从那里挣扎出来，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责任。其次，没有爱就没有动力。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当基督的爱激励我的时候，我会为主而活，因为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基督为我死，基督的爱向我彰显，我就跟他同死，以后同埋葬，以后同复活。所以呢，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不再为自己活，而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说他能够为主而活，唯一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基督爱的激励，十字架上的爱活化在保罗的心中，充满在保罗的生命中。所以保罗被基督的爱充满，那个爱的力量大得不得了，爱可以胜过生死。我的妹妹刚到台湾去的没有几年，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她就得了白喉。在差不多将近五十年前，白喉在台湾是一个绝症，是一个传染病，是非常可怕的，并不是很多人得到，那么得到了以后很多都没有救，所以我们家的邻居都很紧张，回家的时候都不经过我们家大门，绕道而行啊，好像我们家是撒玛利亚一样啊，这个从南方犹大要到加利利要绕道而行，撒玛利亚不能进去啊，偶尔不小心经过赶快拿手帕捂着嘴。只有我妈妈从头到尾坐在她的床边照顾她，她不怕传染的，她不会躲得远远的。感谢主挽回了我妹妹的生命，就是因为母亲的爱。这个妈妈不是因为妈妈手册上说女儿得白喉，妈妈不要害怕，你一定坐在旁边照顾，不必写的，妈妈不必补习的，不必上学说怎么照顾孩子，她从来就有与生俱来的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爱。那个爱的力量大过一切，那个爱的力量超越一切，超越生死。我们侍奉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根源，那个动力的根源就是爱。没有爱，我们的侍奉就枯干了；有爱，我们的侍奉就丰富了。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主？主耶稣那天有一位姐妹还是弟兄在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爱神就是遵行神的命令，爱主就是遵行主的命令。”所以那个爱不是在那里好像爱情的那种爱来爱去的爱，而是一个顺服的爱，是受造之物对创造主宰爱的回应，就是顺服。因为爱就完全顺服，事实上爱里面就包含顺服的。你爱谁，你就会听谁的话；你不爱谁，就不会听谁的话。你越爱他，你就越听他的话；你越爱他，你就越多为他做。有一次我们校园团契的同工呢，常常跟一些其他的单位合作，有一段时间我们跟乡村步道队合作，所以我们常常派大学生暑假去参加乡村步道队。 七八个人十个人一组就到一个乡村，然后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一家一家一户的乡村里面传福音，传完了以后最后把他们集合起来，有一个小型的布道会，就是这样到乡村里面传福音。那我们大概都是礼拜天的下午去，然后礼拜六的下午回来。那么有一次我太太就带着一队的学生就到中部的乡下，我因为有校园团契有别的忙，我就没去。那是暑假七月的时候，那么他去了，这个礼拜五的时候，礼拜六早上的时候，我说啊，他今天下午要回来了，我很高兴，我就看那个月历，一看那天7月24号，正好是他的生日。我们是比较中国背景的，从来不过生日的，也不过周年的哈、啊。这个结婚周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寒假，常常在不同的营会，他在这个营会，我在那个营会，结婚周年都不在一起哈、啊，所以也就也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所以从来没过什么生日啊周年。不过那天呢，7月24号他布道都要回来，所以我想给他过一个生日啊，这个庆生。那天早上我的工作很忙，我一早就到校园团契去忙忙忙忙到中午就回家了，他下午3:30回来，所以我12点一回家你就开始大扫除了。大扫除哈、啊，就是扫地拖地板，然后找出漂亮的床单铺上，然后这个桌子上也铺了桌巾，然后就出去买花，求主赦免我从来没有送他玫瑰花，你们弟兄要送姐妹玫瑰花啊，要不然你要至少知道花店在哪儿，要买的时候很方便。我不知道啊，那天很紧急啊，找了半天，那时候花店也不多，我终于找到了一朵玫瑰花，又买了一个小蛋糕，一切都布置好了，我就赶快洗个澡，只剩下20分钟了，我们家离火车站很远呢，我那时候骑着摩托车。急得不得了，求主赦免我闯了2个红灯啊！啊，就赶着赶着就到了火车站。我刚刚一下车，哎，他出来了，一秒钟也没差，我就把他接了，就坐的他坐的摩托车，我就一路都没说话，我就带他回来。回到家门一开，他说：“哎，今天干什么？我们家怎么了？”他说：“给你个 surprise，Happy birthday！” 哇，那天很高兴。我告诉你，那天中午12点，太阳大得不了，七月台湾的热天气是36度，摄氏36度，我们家又没有冷气，我脱了这个大赤膊，穿个短裤在这扫地拖地板，我一点都没埋怨呢，我们是真倒霉，哪天不回来，回来正好过生日，你看我这么大热天还得扫地拖地板，我还得买花，不知道到哪儿去买，我没有一点埋怨呢，我越做我越快乐，我越做我就越得意啊，我越做越享受啊，而且我告诉你，我那时候觉得说全世界50多亿人，只有我一个有资格，我是他的丈夫，别人想做门都没有，我告诉你，真的，我就体会到有爱就会侍奉，就会自动侍奉，而且有爱的侍奉是享受，没有爱还要侍奉就是忍受，很多人没有爱还要侍奉就忍受。婚姻也是如此的，婚姻有爱就会为对方着想，就会尽量的给，而且我做的时候，我就买花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很少买花，我真是亏欠，爱里头就常以为亏欠，总觉得给的太少，你总觉得给的太多，那个爱有问题啊。假如夫妻说怎么都是我做啊，你都不做啊，这个就一定有问题。哎呀，你做太多了，我来做我太少了，我这个太亏欠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夫妻，哎，我怎么变成这个讲夫妻关系了，反正夫妻相处是爱，人侍奉主也是爱，假如有爱你就会侍奉，你没有爱你就不能侍奉，有爱的侍奉就是一种享受，没有爱的侍奉就是一种忍受。那么顺便说一点夫妻关系好了，夫妻一同侍奉，那个爱会更坚强，夫妻一同侍奉，那个爱可以就更加的浓厚。我每一次出来侍奉的时候，我都好想让我的爱人太太跟我一起出来侍奉，但是她4年半以前曾经大咳血，4年半以前那一天晚上3:30，她咳血差不多有600cc， 咳出来的血有600，比输血还多，输血才500，一大盆的血啊！我用那个卫生纸捂住她的嘴，然后从鼻子里面喷出来。那天晚上我就按手为她祷告，迫切的祷告。那差不多1个钟头才停住，但是感谢主，4年半之前半夜咳血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再咳，可是3个礼拜以前突然又咳血，咳血一个礼拜也停了。那本来想一起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他不能够跟我一起出来。那我当然很希望他跟我一起参与，那么一起看见神的工作，他一起侍奉。11月的时候，我们一起要来 那个洛杉矶的这个读经营啊，那希望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拦阻，但是只要我不能出来的时候，他就为我祷告。我出来的时候聚会，他不会再聚会，他一定在另外一个房间祷告的。那么聚会完了以后，他才来跟弟兄姐妹交通。那么我的身上总是要带着他的照片，我不但带他的照片，我还带我喜欢画画，我画了他的照片，带在我的身边，是结婚照，带在我的身边，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假如这个东西丢掉了，那就除了太太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他不但为我祷告，我在美国，现在我在这儿讲到是台湾，是我的时间没有改的，我要换算这里的时间，我要一眼看到台湾的时间。我看到丁妈妈好像有个表，是两个表面，大概有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本地时间，一个是外地时间。以后我要买那种表。他在这儿现在是十点半，早上十点半，这个没问题。我到欧洲去讲到的时候，晚上七点半是早上那边两点半，清晨两点半。不管我在什么地方讲到，他一定要对准我讲到的时间，半夜他要起来用闹钟起来祷告。所以我今天能侍奉，不是我，是主的恩典，也是我的太太跟我一起的同心。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人做，是两个人一起做，两个人一起做，那个同心侍奉所带出来的那个爱的力量所带出来的侍奉是非常非常大的，是非常充满了神恩典的。我盼望我们中间若是有夫妻，你们应该在主里彼此相爱。你们不能彼此相爱，你们不能侍奉，你们家庭没有见证，你们不能侍奉。你们若是夫妻不能够相合，你怎么跟弟兄姐妹相合？求主让我们这一群在主的面前蒙恩的每一个家庭都蒙恩，每一个家庭都是同心侍奉主。然后真是这个可以说紧迫盯人似的传福音。以后呢，他信了主，我们就把棒子交给他。那这位弟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就是紧迫盯人，真的后来他信了主，我大四毕业的时候他大二，就把棒子交给他。以后他也毕业了，到美国来读书，在 Oklahoma Norman Oklahoma 这个 University of Oklahoma， 他在那儿读博士学位。我来美国讲道，我就说我一定要到你那里去，因为他们在四五年前成立了查经班，然后那个查经班就是四五个人开始，四年多的时间他们已经有五六十人，所以我要去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增长为什么会那么快那么快。我就去了，那天聚会下大雨啊，我们早到了，我就坐在第一排，在那儿默默地在那儿预备。他就跑来了，他说他本来跟我说今天下大雨，人大概会很少，人大概会很少，那么是一个培灵的聚会。那么可是后来我就听到哗啦哗啦有人进来了，我就在那儿祷告。一会儿他就过来，他说：“哎，小姐，我们今天要改了，要改布道会。今天人来的很多啊，而且有好几，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是慕道的。”我说：“哎，还有五分钟就要改布道了。”他说：“是啊，要心里常做准备啊。”啊，所以我就好，我就为我祷告，我就改布道了。那天的聚会很不错。完了以后回到他家里头，我就问他说：“你们这团契怎么那么兴旺？”我说：“你的秘诀在哪里？”他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秘诀。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Norman 是很小的一个城，一天只有两班飞机，是从达拉斯过去的。所有那个时候大陆还很少人来，台湾来的所有到Norman 的留学生都要在达拉斯转机，然后搭那两班飞机去，所以一天只有两班飞机。所以他说要注册的时候，我们就到机场去，在那儿等。”然后我们就看到台湾来的学生拿着大的行李慌慌张张，我们就问他说：“你来这儿干嘛？”他说：“我来读书啊。”他说：“你怎么去学校？”他说：“我们搭 bus 啊。”哎，他说：“抱歉，我们这儿很小，没有 bus， 地方太小，没有 bus。”他说：“没有 bus， 那我坐 taxi。”哎，他说：“更糟糕，我们这连 taxi 也没有啊。”他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得走路去。”啊，走路去走多久？大概五六个小时吧，还得扛着行李。他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得了啊？”他说：“没关系，我是吓你的，我是来接你的。”非亲非故就来接他，然后接他住在他家。他读博士学位，住在学校的宿舍 ，one bedroom， 家里面很小，他连椅子都没有。我到过他家，他的椅子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那个飞机上报废的飞机上的椅子啊，一坐就卷在里头了，那个坐得很不舒服的，就那么两把椅子。那我说，他说有一年我们就接了十八个人住在我家。女生住这个卧房，男生住客厅，一条一条的排在地上啊。他说十八个人，然后我们就安排他住宿，安排他注册，安排他这个各种的都安排替他安顿好了。过了一个礼拜，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就问候，然后我们说 礼拜五晚上在我家里有一个聚会，你们要不要来参加？他说每个都来啊，不好意思啊，人家花了那么多的，不像现在，现在因为来的人多了，你在国内早就安排好了，哎，到了飞机场三个人来接机啊，不同单位的，什么同学会的，这个同乡会的，又是什么啊，好多人来接机，那个时候没有啊。所以来接机就是很大的鼓励，然后替他安排了一切，然后他们专程跑到达拉斯来买一些中国食物、啊、回去做中国饭，所以每一个礼拜五晚上吃饭以后查经，所以他们都来啊、哦，好受感动。他说现在的主席就是在我们这儿得救的，现在担任主席啊，代代相传呢、啊。所以他们的团契就在这样爱的关怀中，就从四五个人在四年之内就变成五六十个人。弟兄姐妹，也许现在时代不同，关怀的形态不同，但是爱的关怀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而且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一个侍奉的能力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能力。最后，侍奉的动力是祷告。其实祷告的本身不是动力，真正的动力是上帝的能力充满我们。不过祷告是使上帝的能力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管道，是上帝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通渠。祷告好像什么呢？祷告不是油，神的能力是油，谢谢。神的能力是那个油，汽油。祷告好像什么呢？祷告好像加油。假如你有祷告，透过你的祷告，上帝的能力就充满你，你就有力量往前走。假如你要上高速公路，要到远方去，你当然要做汽车检查，最后要看有没有油，没有油就要开到加油站。加油站油门这个油箱盖子打开，那个油枪放进去以后，你一按，然后就加油了。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跑到加油站，油枪放进去了，四周看看，没人注意，假装加油？假装加油干嘛？你要害谁啊？从来没人假装加油，有没有人假装加油过？举手。你一定是在台湾话说阿达玛孔库利啊，就是说这个脑子有问题啊。这个没有人假装加油的，你要加就加，不加就算了，干嘛假装加油啊？但是今天很奇怪，很多人的祷告只不过是假装加油。我祷告过了，祷告过了，祷告的动作有了，祷告的形式有了，但是油有没有进去？上帝的能力有没有充满？我们有没有改变？假如没有，假装加油。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不是假装加油。祷告，很多人讲祷告的秘诀，我的祷告没有秘诀，只有一个秘诀，真。不真，那个祷告就没用。祷告的再漂亮，大家都会鼓掌，别人会流泪也没用。你自己有没有感动？你自己有没有得到？你自己有没有被改变？假如上帝的能力充满你，透过祷告充满你，改变你，你看圣经里头那些人的祷告，他们就是透过祷告得着能力改变。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彼得被释放回到会友那里，他们就一同祷告，然后他们就没有惧怕，就出去传福音。祷告是得到神能力的一个管道，不是假装祷告，而是真的祷告。没有秘诀，只有真。假如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真的，你短也好，长也好，你进食祷告也好，你是通宵祷告也好，或者你跪着祷告也好，或者你是默想的祷告也好，你走路工作的时候就在灵里就与神交通也好，都一样的，没有说哪一种很特别。当然明天中午我们要操练进食祷告，那是一个训练。进食祷告不是一个功劳，不是说我进食祷告过了，那应该改变了，那就是功德主义。不，进食祷告是为着一个事工祷告的负担到一个程度，连饭都不想吃，那个才叫做真的进食祷告。但是我们安排一个进食祷告是一种操练，是一种训练，我们是一个培训营，所以我们要训练，没有经过训练，你就不懂得怎么样来进食祷告。那么然后在你的人生的侍奉的过程中，来慢慢的体会到，在各种形态的祷告中来敬拜，在各种祷告形态中来支取上帝的能力来改变你。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想改变世界，弟兄姐妹，不对，祷告不是要改变世界，祷告是要改变我。 祷告不是要改变环境来适应我，而是祷告改变我来胜过环境。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心态。祷告真，我有一个例子，有一次耶稣不是在海面上行走，起了大风浪，门徒就说哎呀糟糕了，然后有人看到说耶稣在那儿，有人说那是鬼怪，有人说那是耶稣，耶稣说是我，彼得说主啊，假如是你让我走到你那儿去，结果主耶稣说你来，他就来了，他就跨到海里头走了。哎呀，那天走了几步他大概就慌了，这到底是做梦还是真的，他大概咬他的肉，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一看到风浪甚大就要沉下去。当他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救我，主耶稣一把就把他拉上来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疑惑呢？彼得那天的祷告好简单啊，主啊救我，就是一句话，他没做文章，天地的主，荣耀的基督，还没讲完已经沉下去了，来不及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词太漂亮了，哎，我不是说那以后饶牧师教我们说只有主啊救我，那无论到哪儿去就主啊救我，我也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他们也有啊，你看他们这个彼得回去以后，他们跟会友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天地的主啊，你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现在已经成就，比拉多已经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有很强的祷告。看你的环境，看你的时机，你的祷告不是做文章，不是给别人听，乃是你内心对上帝的呼吁。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真的祷告，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和能力，我们就有力量往前走。在最苦难的时候，祷告就带领我们超越了，祷告就带我们超越了。但是有关于祷告，我想再有几分钟分享一下祷告的几个原则。第一个，我们会为生活祷告，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祷告，在生活的祷告中要交托，要交托。登山宝训上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外邦人拼命只求这些，你们不必担心，你们就交托，凭着信心交托，凭着信心交托。我们一切需要的天父都知道，我们当然可以在神的面前陈明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承认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挣扎，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交托，我们是在信心中交托，那这个我想是很容易的。第二，我们会求引导，婚姻的引导，工作的引导，特别你想要侍奉，到底全职传道还是代职侍奉，假如你真的要求引导，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服。你不要有自己的定规，你不要有自己的安排，你不要有自己的主见，说我一定要在这个模式里面的。我以前的祷告就是主啊，只要不让我做传道什么都可以，我定了一个条件，我有一个最后防线。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没有最后防线的，我们并不是开好了支票让上帝签字，我们是一张 open 的支票，我们已经签了字，上面让上帝来写多少钱，什么方法，怎么引导。所以你不能够祷告说主啊，只要不传道什么都可以，这不行的，我自己已经经验过了。哎，我一定要做这个，主啊我一定要做这个，求你来成全，那只不过是上帝来替你签名，你要上帝替你背书，然后将来出了问题说上帝你签了名的，我祷告过的。有的人就说哎，我祷告过了怎么这样子，祷告过了，既然祷告过就完全顺服，顺利也是要顺服，不顺利也是要顺服。假如不顺利就不能顺服，就埋怨，那怎么叫做交托呢？那怎么叫做祷告呢？那怎么叫做顺服呢？顺服不是很容易的。有一次我跟一个青年交通，因为我在辅导他，他还交了一个还不信的女朋友，这个青年很热心爱主，他就交一个还不信的女朋友，结果对他的信仰就是一个拉扯，但是他喜欢她，喜欢得不得了。我就一直跟他劝，他说不但你劝，他说上帝也在我里头责备啊，他说我最近真的受不了了，他说我就向上帝祷告了。我说你怎么祷告，他说我跟上帝说，到底是你要结婚还是我要结婚呢？你结婚你选择，我结婚我选择，我要结婚你替我选，选了半天我不要。我们总以为我们选的比上帝好，我们总觉得上帝给我们找麻烦。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假如要真的寻求上帝的引导， 我们要有一颗绝对顺服的心。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要面临的苦难不是肉身的死，是上帝与他的隔离啊。他在十字架上，他早就知道他要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种痛苦是上帝与他的隔离。他与父原为一，从来没有隔离过，他是从天而降，人就在天的人子。可是他知道那一天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上帝离弃他，那是不得了的一个神性的隔离。所以他说，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赐去。他祷告完了，结束了没有？这样结束了没有？没有。后面说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说，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不是蒙前面一句的应允，而是蒙后面一句的应允。前面是他的心，他的心不是不想上十字架，那只表达他知道十字架的苦是多么的苦。后面才是他的心，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上帝因着他的虔诚就应允他，不照耶稣的意思，而照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定的旨意，让他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尚且因苦难学了顺从，何况你我。第三，最后，为国度的祷告要征战。这是我们常常为生活祷告，我们也常常为前途的引导祷告，但是我们很少为上帝的国祷告。为上帝的国祷告是需要征战的。但以理就是为上帝的国祷告的征战。你知道大力物王下了一个禁令，说30天之内，所有的人若是向这个王以外的任何神和人来祷告，就要丢在狮子坑里。为什么会下这个禁令？因为但以理的同伴，但以理的那些三个总长里面的两个，还有120个总督，受不了但以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力物王特别的器重他，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找他麻烦，找不到，最后知道他是每一天祷告3次，所以就求大力物王下禁令，只要祷告就下在监里，而且不是一天，是30天。他们想，但以理一天祷告不祷告可以，3天可以，10天可以，30天他大概受不了，所以他们就规定30天之内。结果，当但以理知道了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玉玺，他第一个事就是什么？回到他的家里面，然后呢，开窗一日3次祷告，跟平常一样，跟平常一样。哦，这个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一句话。我们呢，常常平常的祷告很马虎，遇到特别有特别祷告，哇，简直刻苦己心的祷告，哇，那简直是哈，这个呼天喊地的祷告。但以理没有，哎，他是一日3次与素常一样。哎，请问但以理到底要祷告什么？这么重要，这么重要，连丢到狮子坑里也要祷告？那些人不够认识但以理，假如他们认识但以理，只要一天，不会说30天，但以理一天都忍受不了，一天3次跪下来祷告。他的窗子面向什么？耶路撒冷。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玄机了。那个他有没有罗盘我不知道，他对的准不准，也许偏差一个角度就差很远了，那个对的准不准不重要，他的心很重要。他对着耶路撒冷祷告是祷告什么？假如你去看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第2节，你就知道，在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但以理在偶然间在库房中就发现了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里面说什么呢？耶路撒冷这个荒凉70年为满，而但以理是第一年被掳，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50-60年。那个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10几岁，现在已经70-80岁，假如70年的话，应该是80多岁、85岁。可是现在大概是70-80岁。那但以理得到了那个耶利米书以后，就披麻蒙灰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从那一天开始，大力乌王元年开始，但以理就每一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让他们回耶路撒冷。我觉得这很奇怪呀。假如以前不知道还可以祷告，现在已经看了耶利米书了，上面说70年为满，我就假如是我祷告一次就够了，感谢赞美主，我现在有答案了，70年回去 他并没有一个注解说有人祷告才回得去，没人祷告就回不去，没有啊，没有这样的注，没有这样的负载的。所以说你祷告他也会回去，你不祷告他还会回去吗？还要祷告干嘛啊？为什么要祷告啊？祷告什么内容啊？但以利可能回不去了，他后来也真的没回去啊，到古列元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回去啊。但以利没有能够回去，活着但是回不去，因为不像现在可以坐飞机的。你看看，从伊拉克那里要走回耶路撒冷，在这个2000多年前呢，要走路的，走沙漠的，他不耐长途跋涉，他没有那个身体和力量的。他的祷告为着下一代，为着再下一代，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巴比伦的享受，在波斯帝国的享受，他们也许不想回去了。主啊，不行啊，70年为满，让这些能回去的都回去。这一种为着神国度的祷告是单以理的心，所以要丢在狮子坑也要祷告，不要命也要祷告。那你说反正你不祷告他也会回去啊，那何必祷告呢？没有别的原因，弟兄姐妹，就是透过祷告让单以理的心跟上帝的计划紧紧地连在一起，没有别的。为了这个他可以死，也在所不惜，为着神的国，为着神旨意的成就，他可以把他的命摆上，就是让他的人生跟上帝的计划和旨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这是但以理国度性的祷告。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6章，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天空掌权的恶魔征战。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放胆传扬主的福音。求主让我们这一批100多位，我们为着上帝国度的祷告，使得我们的心跟神的国连接在一起。我们是中国教会的盼望，我们是中国教会可以用的人才。求主把这样的负担赏赐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若是我们没有呼召，我们不能侍奉你。主，若是我们不体会你的爱，我们没有力量侍奉你。主，若是我们不透过祷告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能力，我们也不能侍奉你。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在紧紧地围绕在自我的身上，而是超越自我，能够看见神国的荣耀，神国的计划，而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投身在神国的荣耀的计划中。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我要凭着主所赐给我的职分，我在这里恭敬地问各位，有没有哪一位你在过去的年日中，蒙恩的岁月中，在这个聚会中，你感受到上帝的呼召，你是把你生命的主权献给他？也许你还不清楚将来的道路是全职传道，是代职侍奉，是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但是你说，主啊，只要你差遣我，愿意顺服你，安排我任何的环境，任何的生活方式，任何的侍奉方式，我都愿意顺服。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的爱充满你，求主的能力充满你。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举了以后你可以放下。也许以前你已经把你的主权奉献，也许你正在寻求。我不是说你要明白你是用什么样形态侍奉，你只是把你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奉献给他，由他安排，由他差派。假如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主啊，这么多宝贝，宝贝，贵重的器皿，他们侍立在你的面前，他们用他们的信心举起他们的手，表达他们的心愿。主，他们愿意一生一世的侍奉，他们愿意照着你喜悦的侍奉。不管将来你用什么形态呼召他们，主，他们愿意答应，他们愿意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主，你悦纳，你宝贝，你保守， 也许有撒旦的攻击，也许有环境的恶劣，主，但是你的恩手在他们的身上，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你的手中夺取。主啊，那在他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为着这一些弟兄姐妹，或者在这里还没有举手，还在挣扎，还在寻求，还在祷告，主啊，还在等候的，主，你照样做工在他们的心中。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若不献给你，我们的一生就是浪费。主，我们的一生若不献给你，我们的一生就是白活。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感谢祷告交托还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